我们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请翻开新约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今天要从35节读到38节，这是我们很熟悉、常常读，也就是很重要的经文。35到38节，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主的工作和主的工人。主的工作是借着福音的大能让人得救，从古到今，主耶稣自己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这是主的工作。这个工作非常的紧急迫切，而且非常的危险。我们救人像救火一样，我们传福音像救火一样的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37节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个观念我们今天已经不大知道了，因为我们不太知道收庄稼有什么急。如果主耶稣今天来讲，他大概也会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这个工作像救火一样，赶快分秒必争。可是在当时环境里最知道的就是收庄稼，庄稼一过了时间就坏掉了，就会发芽了，就会长霉了。这个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食品工业，不会好好的保存，所以收庄稼是要赶的。那今天我选的诗歌里面，刚才我们唱的那个呼求庄稼主的那个诗歌哈，实在是从马太福音第20章1到10节那个收割葡萄的那个诗歌里面来的哈。也很抱歉，今天两首诗歌哈，我非常喜欢，但是我知道大家都很不熟悉，然后我讲到的时候又没有给大家唱诗歌的时间太长，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进入那个味道。不过谢谢旭伦所带的非常好哈。那个428首呼求收割者哈，他说好像看风景。其实我一开始被这个诗歌吸引，一个就是他的调子，一个就是他的词。他的词好像看风景，他的词好像看风景画，好像在看两个人的风景画。他说远近闪耀着金黄，这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观念了。我们今天在台湾，我小的时候还勉勉强强看到这些稻田黄色的，但是都不是很大片的。那一望无际的黄金，波浪一吹过来，那个麦穗稻穗所闪烁出来的那个黄颜色，很像梵谷的画。梵谷的画喜欢用金黄色。然后在第二节哈，也是非常动人，夕阳向西坠落，那个是什么？那是晚霞，像米耶的画，晚钟或者是晚霞。但是这两个都很欺骗人。如果你唱诗歌，如果你听到你觉得很感动，有一些景色，而你没有看到灵魂，你没有听到上帝的呼求，那就都没有看到。主耶稣在说一件事情，就是很紧急了。对了，这些话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们在这里制造一些气氛也没有什么。很紧急，很紧急。每一个灵魂，不认识上帝的灵魂， 是比在火场里面还要更危险。如果我的儿子正在往吸毒的路上走，我连一秒钟都不想单眼。如果我的女儿正往烟花巷里去工作，我一秒钟都不想单眼。各位，一秒钟都不能单言。我求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的信息里面有一个是拯救灵魂是迫切不得了的事情，因为灵魂在罪恶里面是痛苦的，灵魂早日在上帝的恩典中是喜悦的。要快，当这个工作要快快的去做，从这个城到这个，从这个城这个村这个国到那个城那个村那个国，轻装简从，我们不带什么。马太福音第十章九到十一节就讲到做这个工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带。当然这里面有信心的意义，这里面有谦卑依靠上帝的意义，但这里面也有一个意义，就是你要赶快去传福音，不必带照相机了，不必带太多衣服了，不必带什么，你只要把那信息带给那需要听的人，救人像救火一样，赶快去，这个世界要被焚烧了，你要救他们。你要去的地方，那些人是病人，是死人。我们都听过很多不敢说很多，我想我们多半都听过，有一些弟兄或姐妹，他在诊断的时候，他在医疗的时候耽误了一下，他可能是乳癌，如果早一点检查出来没有问题，现在已经变成第几期了，他因为耽误了一次的检查，也许就送掉他的小命。神差遣他的仆人，打发他的仆人到这个世界去医治病人，去叫死人复活，那都是指我们所进入的这个世界何等的危险和悲惨。各位，这个观念我想我们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了。今天我常常觉得我们看，就又像旭伦刚刚讲的一样，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不觉得这个世界是在火里面的，我们不觉得这个世界，各位还记得吗？是不是巴掌溪？那是好几年以前，就是有几个人被暴涨的溪水困在岩石上面，然后救援的人不能去，然后所有的救援器材都坏掉了，我们在那里看电视看了好集，看到他们最后被洪水淹没。我还记得那天林有礼老师在祷告会里他哭出来了，他看到他们死掉。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不喜欢煽情，我也不喜欢用这些激情的讲道让大家觉得，但是这是主的心，我求主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人在死亡。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心，因为今天基督徒不大觉得罪恶的可怕，不觉得在罪恶在魔鬼手中的人多可怜。事实上我觉得可能最可怜的是，很多时候教会觉得，哎呀，我们才是病人和死人呢，我们才多多要向这个世界学习嘞。最可怜的不是这个世界，最可怜的是当教会不知道他有信息有救恩给这个世界，反而教会和牧者去向世界学习的时候啊，这个世界是我们要赶快去拯救的。不过今天我在准备的时候也想到，各位，这个世界充满了病人和死人，我们要快快去救。但是耶稣又讲到这个世界像什么，那各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就请你真是原谅我了，因为这是主讲的，我不是我讲的，而且我以前从来没讲过，但是今天我想想我们应该讲。各位，这个世界像一群死人病人失火的房子，待收的庄稼，待收割的庄稼，要赶快去做。这个世界又像什么？不信上帝的朋友，请你原谅我这样说，你像一匹狼啊。这个世界像一群豺狼虎豹，上帝把我们这一群羊派到豺狼虎豹当中，很荒唐的。我在替我儿子选大学的时候，或者我跟康师母在选大学的时候，我们不会把他送到狼群那里。康强还是一个男孩子，如果是女孩子，我想我们更会注意到他的安全，他去的大学，他去的学校不可以危险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愿意做短宣、长宣，将来要服侍上帝的，或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预备要服侍上帝的，你记得一件事：上帝把你派到狼群当中，上帝把你派到极危险、极可怕的地区。这一点，我想我们今天也没有，我们不觉得这个世界，我们不觉得这世上的人很可怜，我们常觉得自己很可怜，我们也不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坏。我们常常听到就是，哎呀，我们基督徒不怎么好。各位，我们基督徒不好，不怎么好，很不好，这我们绝对承认。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不认识上帝的人是罪人，是邪恶的。我在这里再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讲，是，你是邪恶的，你跟我没有信主的时候一样是邪恶的，是要下地狱的，是惹上帝震怒的。你是自私的，你所有的知识、学问、美貌、能力，你是用来满足自己的，所以你是邪恶的。上帝把我们送到狼群当中。我儿子前一阵去非洲短宣，听说呢有的时候狮子还会出没在村庄里面，我们都有点紧张。可是上帝耶稣说，我差遣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各位，如果你不知道你传福音会多困难，你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多困难，你根本恐怕还是罪恶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之前讲主的工作艰难、危险、荆棘。第二个，主的工作非常沉重，非常难，所以要求庄稼主打发更多的人来做。基督徒，我们希望我们都尽到责任。不过，基督徒在看到有很多工作的时候，包括我们主耶稣看到有很多工作的时候，他真的不是说有这么多工要做，你们要努力去做。他不是说这个，他说有这么多工要做，你要打求主差遣更多的人来做，因为你做到死也做不完的。另外，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你我。当我们从一个待收割的庄稼变成收割好的庄稼，当我们从死人复活，当我们从有病得到医治，而且最重要的，当我们从一匹狼变成了一只羊羔以后，我们迫切要做的是让其他的狼变成羊羔。所以弟兄姐妹，你真的不能出去传福音，如果你还不觉得你曾经是一匹狼的话。那我一直都很好啊，我在教会里面没信主之前也很好啊，信主之后也很好，跟以前差不多好。你真的恐怕还没有重生得救。我们原来是狼，然后我们有了何等大的改变，我们变成羊。然后我们的责任，我们迫切就是，我们不希望再有更多的狼在那里相咬相吞，我们不希望看到更多的狼在那里撕掠，我们希望狼因着上帝的生命变成羊群。这不是一个人来做的，这需要众多的曾经是狼的成为羊的人来做。好，这个工作很难、很沉重、很迫切，但是我不希望我们停在这里。这个工作更重要的，各位，永远是这样。当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亲近我们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总要有个态度，不要被魔鬼，不要被罪恶，不要被沉重的工作，不要被肉体，不要被这些负面的东西所占据了。那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被占据的是上帝的慈爱、全能和盼望。基督徒是有喜乐的，这么重的工作，这个工作充满了盼望。所以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节说，这是一个收成。我曾经讲过，我在美国的时候，康师母种那些菜，哎呦，那个收割的时候真是好快乐，好高兴。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我最近好几次讲到都提到，这么多忧郁症，这么多躁郁症，这么多精神官能症，我们越来越不快乐，我们越来越想自杀，我们越来越悲哀。仰望我们的上帝，基督徒每天的生活是喜乐的，而且我们有一个期待，我们有一个不会羞辱的期待，就是明天会更好。 就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即便我们经过一切的水火，我们绝不会说没有水火，甚至可能有更多更大的水火，但我们知道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美好的，是越来越美好的。即便今天你的眼睛耳朵经历到你昨天没有经历到的，明天你的眼睛耳朵和心也会经历到你今天还没有经历到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盼望。跟这个世界有忧郁症的人讲，跟这个世界想自杀的人讲，跟这个世界因为身体精神痛苦的人讲，回到主这里来，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去收割的鱼群。我们不是像很多很悲壮的故事，是敢死队，是殉道者。即便我们是殉道，我们也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都是美好的。因此各位，工作的时候盼望我们满有喜乐。不管你是家庭主妇，或者你在公司上班，不管你现在的工作有多少的艰难，你因着认识上帝，因着知道你是被上帝打发到这个世界来工作的，你是有喜乐的。你也是庄稼的一部分，你也是收割。你原来是狼，现在是羊；你原来是死人，现在是活人；你原来是病人，现在是健康的人。把这个好消息和能力给你周围的人吧。第四个，这个工作因为是跟主同工的，所以满有平安。我们不怕，我们不怕进到狼群当中，我们一点都不怕。我们只怕自己又固态复明变成一只狼，但是我们不怕进到狼群当中。因为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句话不仅讲到说我们传福音有一天主会比我们先再来，也讲到我们所去之地，我们的主都替我们先预备好了。各位，我们满有平安。当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要进入那火窑，而且看到把他们要丢进去的兵士自己被火烧死的时候，他们不是惧怕的，他们有平安。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有主跟我在一起，我不怕。我在几年前看过一本书，我们图书馆也有好几本这个 copy， 中文叫做《追龙》，因为那是一个毒品的名字，是一个英国的女孩子，应该差不多在20年前吧 ，Jackie Pullinger， 她到香港的九龙城寨，就是充满了毒枭，充满了毒贩，充满了最罪恶的地方。她一个单身的女孩子去那里，她非常的平安。我们不是说没有人死亡，我们不是说没有宣教士死亡，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在世上不会碰到困难，但是我们知道主的工作是满有平安的。主的工作是紧急和危险的，主的工作是沉重的，主的工作满有盼望，主的工作满有平安。主的工人呢，我只讲两个特点，在我今天看到的，一个是主的工人非常坚定，另外一个是主的工人充满了怜悯。我们不能够忘记，这是我今天为什么选了345首的原因。我得到一个朋友，同样这首诗歌我记得在，这是40多年前了，在那个淡江中学的夏令退休会的时候，那个时候讲员之一是韩伟韩长老，那我们唱这诗歌的时候比刚刚快最少一倍，后来我们跟那个诗琴比速度，看谁唱得快。也就是那首诗歌，这首诗歌我得一有，那非常的喜乐。尤其啊，那个刚刚续了，因为我们不熟嘛，喜乐的生命现在充满我心。我们要一个音符一个音符慢慢唱，当你唱熟的时候，那真像百米赛跑一样，唱得好快，好喜乐。弟兄姐妹，我们信靠的上帝是这样慈爱怜悯给人希望的上帝，我们得到这样的朋友。我们知道我们原来病入膏肓，我们原来已经是死人，已经比拉撒路还可怜的死人，已经埋葬4天了。我们是狼群，我们凶狠，我们自私，但我们蒙了神白白的恩典，我们成为健康活泼，我们成为圣洁的羊羔啊！我们怎么可以不怜悯那些仍然在罪恶当中的人？你今天没有怜悯的心，一个你没有看到你以前的可怕，另外一个你没有看到上帝对你的恩典。 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和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确实知道一件事，只有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福音能把平安和生命给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更可怕的，当人拒绝这个平安的福音的时候，有一天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个城还要容易。我们怎么可以不坚定又非常谦卑的去跟人家传讲？当你知道一个可能有乳癌的姐妹，她需要赶快去检查，赶快治疗，误了那个治疗的时间会很悲惨的时候，你怎么可以不迫切的快去快去快去？你怎么可以不迫切不坚定的跟她讲？当你知道这个医生一定能医好的时候，你怎么能不坚定的确实的跟他讲？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白白的领受过？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我们白白得到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白白的坚定的谦卑的要舍给人。对不起各位，我刚刚讲的主的工作和主的工人是简介，下面要进入正题啊。我们先看一下主的工作哈，主的工作就是拯救人。主的工作拯救人，人像什么？人，伏尔泰说人像冬天的刺猬啊。我昨天也查了一本书啊，要讲到人像什么，最少有三百条，各个的学者、文学家、哲学家都讲过人像什么什么什么。我没时间看，我想到伏尔泰说过，人像冬天的刺猬。很冷，所以要聚在一起取暖，但是聚在一起要取暖的时候又会刺到对方，聚在一起就刺到对方，就分散了，分散了又很冷，又慢慢靠近了，一靠近又刺到对方，又分散了。人就像冬天的刺猬一样，又想在一起又彼此刺伤，所以很尴尬。人像什么？帕斯考说，法国的神学家、哲学家帕斯考说，人像一颗芦苇，芦苇非常的脆弱，但是他说人像一颗思想的芦苇，你能够思想，所以你所有的脆弱可以变成刚强。那相对的说，弟兄姐妹，现在的人不会去思想的时候，那就比芦苇还要差劲了。好，我们不去谈这些，我们谈耶稣说我们人像什么。如果要把这些比喻或者圣经讲的比喻都讲出来的话，也太多了哈。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人像残暴的狼一样，但是在这里，耶稣也说我们像困苦流离的羊。如果耶稣今天在台北市讲的话，耶稣会说我们像流浪狗。不过那个时候大家比较不知道流浪狗，比较知道羊，所以耶稣说我们像困苦流离的羊。我要再一次借这个来提醒我们，我们这个工作，主要我们做的工作多么迫切，多么艰难。在圣经里面，三个最好的牧羊人都曾经像羊一样的困苦流离过。最好的第一个牧人是雅各，他手下的羊群不断的滋生，他非常会养羊。第二个最好的牧人是摩西，有200万非常难牧养的刁民被他牧养了40年。第三个最好的牧人是大卫，他牧养羊群，牧养他的百姓都充满了勇敢和温柔，但是他们也都经历过困苦流离，经历这些困苦流离使他们可以更依靠上帝，也成为更好的牧人。什么是困苦啊？困苦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劳累，很累。各位，人生真是好累啊。雅各照顾羊群，雅各照顾他的四个妻子、12个儿子，他最后累到跟法老说一句话，他说我一生的年岁是130岁，又少又苦。这创世纪47章第9节，莫名其妙，我一生的年岁是130岁，他是活到147岁，130岁怎么叫又少又苦呢？因为这一生实在太累了。我现在讲的，我相信恐怕 40岁以上的比较听得懂，或者30岁以上听懂，比较在社会上工作的听得懂，养尊处优的少爷公子小姐们大概听不懂，不过我想想也可能听得懂，你们累是被无聊累坏了，你们的父母是被辛苦累坏了，好累呀。摩西也很累，在民数记第11章11节到15节哈，摩西对耶和华发出了我太累了，因为百姓要吃的，百姓就要吃。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什么苦待仆人？你为什么要把牧养管理这个百姓的责任加在我身上？这百姓又不是我怀的胎，又不是我生的，你要我把他们抱在怀里，好像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还要一直抱到启示应许的地方，要抱那么久啊。这个时候摩西已经抱了2年了，就他们出埃及2年了，摩西以为再抱半年就到了，他不知道还要抱40年，还要抱38年呢。他们要吃，单单是要吃，我从哪里得肉给百姓吃？他们都向我哭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看见自己的苦情。摩西累到求死。各位，摩西在之前对抗法老、对抗亚玛利人、对抗亚摩利和巴山王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累过，摩西在牧养百姓的时候他累到要死。我想这是提醒我们，我们刚刚说主的工作对外面传福音很辛苦，主的工作跟基督徒相处，甚至是养育，甚至照顾自己的老婆老公儿女都很辛苦，辛苦到你累到求死啊。各位，大卫也有累，在撒母耳记下21章15节，大卫作战累了。在之前，在撒母耳记上30章第10节，跟随大卫的人有600个人，这是大卫的精英，600个跟他出生入死的这600个人，最后累到一个地步，有200个人疲倦，不能过比索西。我不知道，我相信你们每天都有，有的时候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那责任感叫你在极度疲乏中间，你还是拖着很沉重的脚步你起来工作，拖着很沉重的脚步去上班，拖着很沉重的脚步到厨房。但是有没有有一天累到你实在是连这个身体你都拖不动了？我想有啊，我看过很多这一类的小说，我看过 Jack London 写过一个童工的事，他累到14岁的一个孩子做童工太累了，他最后不能做了。我看过其他这些动人的这些小说，有的是母亲，有些是小孩子，工作太沉重了。我还记得我在 Vanderbilt 念书的时候，我写的论文是跟人权有关系，我就看到一个在那个时候，现在恐怕还是有中南美的童工，中南美童工，他们在特别是在智利开那个矿，去矿区。各位，你在矿区你挖哈，你都要有一个原则，就是你那个洞越小越好，因为你洞挖的大，那个就容易坍方嘛，所以越小越好。那所以很多地方那个矿区的那个洞就小到只有小孩子能进去。我听说南非的钻石矿有些地方也是这样，那个小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进去，因为他们体格很小，然后他们背着背包爬进去爬出来。各位，这些很遥远吗？不太遥远。我在大概半年前坐过一个计程车，那计程车他是金瓜石的人，他说他的长辈在金瓜石日据时代，他们在那个时候工作的人很少男人活过超过30岁40岁，因为矿区很毒。那些童工爬到里面去，更黑更坏的空气，各位很累啊，人生小孩子也有很累的时候。我也记得我看过一个那个 National Geographic 的电影，可能你们也看过， 就是那个羚羊和角马，角马我不知道英文叫什么，就是有点像牛又有点像马的一种动物，在非洲啊 Serengeti 那个大草原，他们每年有一段时间要过河到另外一个草原去，几十万的角马过河，当然不是一次，可能几天，几十万，那河水会上涨，但他们非过不可，河水里面有鳄鱼，那拍得很清楚啊，鳄鱼就真的是咔嚓咬断一只羚羊，咔嚓咬死一个角马，他们非过不可，因为他们不能 留在这边，他们要过去，有危险，人生有危险。然后过了河，我看大概99%的都过了，然后继续往前跑，但的确也有一些累到最后爬不上去，就坐在河边就死掉了，累死了。弟兄姐妹，耶稣看到人，他觉得他看到了快要累死的羊，就是我们。他来到人间，他工作做到累死了，就是要救我们这些困苦好累的人。但是记得我们的信息吗？基督徒的信息永远不是悲哀的，基督徒的信息永远是喜悦的，是有盼望的。我们常常引这段经文，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雅各在向上帝发怨言，整个以色列在向上帝呼求，就是主啊，我累死了。他在这里用雅各，没有用以色列，是不是也是特别在描述雅各在改名字之前那个被他哥哥追杀的情形，雅各在那个工作劳苦的情形？雅各啊，你为什么在跟上帝说我累死了？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雅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康莱昌啊，每一个年轻的，年老的，每一个你心灵和身体疲倦的，听主的话，我们会累，上帝不累，上帝不但不累，劳苦担重担的到主这里来，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不要靠你年轻，我常常跟年轻人讲，我常常跟我们现在青春还在的人讲，我常常跟那体力好的人讲，智力高的人讲，我常常跟那些聪明能干的人讲，不要靠你的聪明力量啊，不要靠你的美貌学问，那些通通是神的恩典，那些不可靠，神的恩典要继续在信靠神当中使用才行。你要是继续去撑去拼，结果就是累，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注意他说是全然跌倒。我很遗憾的说，我们基督徒也要一再的重新听这样的信息。我在半年前有机会打电话给一个我十几年前认识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现在在某一个地区是一个公司的总裁，我觉得他非常好，我想介绍别人到他公司去工作。那么他是一直都不接电话，然后他太太说，哎呀，某弟兄现在很忙哎，我有什么事？我说哦，他，我说有朋友想要在他公司工作，我说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他讲一声。他说哦，这个事弟兄不管的啦，这个事就请他递个履历表到人事室就好了。今天某弟兄跟总理一起吃饭，明天要工厂开工，跟市长一起剪彩，他现在都在忙这些。各位，我绝对不是要他用私啊、徇私，我绝对不是，我只是想介绍一个人去，但我碰了一鼻子灰。我在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蛮有傲气， 十几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好谦卑的基督徒，因为他太成功了。上一个礼拜我听到，各位，其实我们做高你们做高科技的，不是我们，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发达的人都知道啊，你可能是这个地方的主管，很高的主管，突然你的工作就没有了。这个弟兄突然收到一个通知，他其实是那个地区的总裁，但是美国总公司发生人事变化，他的工作没有了， contract 还没有到就没有了。现在在那里，他们说他做见证，他家里的查经班的人跟我讲，他做见证说，哎呀，我以前实在太骄傲了，我现在被换一个，我现在去处到哪里都不知道，反正现在人事斗争，我被免职了。然后我从一个好大的办公室到一个好小的办公室，以前人都像苍蝇一样粘我，现在人看到我都像看到瘟疫一样。各位，我们好累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累，你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权势，你都会灰心的，都会绝望的。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耶稣看到我们这些人困苦，我们太累了，我们太累，因为我们要靠自己在那里奔跑，要靠自己在那里踢跳，要靠自己在那里挣扎。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都听到这样的话，哎呀，本来信耶稣应该得到祝福的，得到平安的，刚牧师，我信耶稣信得好累哦。哎，可能你们也有啊，信得好累。各位，你为什么会信得好累？为什么我信耶稣应该越来越有力量，却越信越累？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是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你根本没有信他，你没有信他，你还在用自己的力量在那奔跑，还在用自己的力量在计划设计，在安排自己的美丽的前程。各位，你要记得，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唯有不做工的，只信那称罪人为义人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罗马书四章四节，我们是活在恩典中，凭着信心来工作吧，凭着信心非常辛苦努力的工作，但你不会觉得累。你今天累，因为你没有真的信靠上帝。第二个，你信的不是上帝。第一个是你信的是上帝，但是没有好好信他。第二个，你信的根本不是耶稣。很多人没有信耶稣，很多人只是信一个牧师，信一个环境，信一个气氛，信一个团契，我在这里很舒服。他没有认识这位全能的上帝，他没有把耶稣当主，他把耶稣当仆人。我们常常就是，主啊，我真是常常听到这样祷告，不敢说常常，但是会听到很迫切的祷告，流泪祷告，主啊，帮助我，迫切的祷告。但是他的祷告是什么？他的祷告不是把上帝当上帝，他的祷告是，我是上帝，主你一定要救我的女儿，主你一定要医好我的儿子，主你一定要让我的先生的工作怎么样，主你一定要怎样怎样，主你要听我的话。他不是在信上帝，他是叫上帝来听他的话。甚至他在很多体贴肉体当中，他求上帝来成全他体贴肉体的罪恶。你很累啊，为什么会很累？以赛亚书第47章12节，太多的符咒，太多的偶像。我们真的是知道，不信上帝的人，越多的偶像你越累。13节，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15节，你幼年与你的贸易的都各奔各乡。真的信靠上帝，交托上帝，知道上帝带领的美好，愿意顺服他，你不会疲倦的。你脑袋里还在那里想，怎么安排我的肉体，怎么安排我儿女的婚姻，怎么安排他们的工作，怎么让我退休的时候每个月有几万块钱可以拿。你不再信靠上帝，你在希望上帝帮你达成这些欲望，那不是在信上帝。各位，我们是困苦的，愿我们的困苦因为真的归向上帝得到安息。 另外我们是流离的，我们是困苦流离的羊。流离原文的意思是丢，那么流离如果困苦是指很累的话，流离就是指我们不安，我们惧怕，我们流离，因为我们像被丢弃的，又像被追赶的。这好像也是我们的现象吧，人不要我们，我们越来越被这个世界弃绝。雅各被以扫追赶，阿摩斯书一章十一节说，以东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拥怀愤怒。雅各被拉班追赶，创世纪三十一章三十六节，他对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赶我。摩西被法老追到米甸的旷野，被法老追到红海边，大卫被追赶的就最多了。哦，那他所有的诗歌里差不多每一首都提到，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耶和华求你可怜我，我软弱，我骨头发颤，我心惊慌，你到几时才救我？耶和华求你救我一切追赶我的人。各位在追你，对不对？不仅报税的日子在追你，工作在追你，永远办公桌上有新的事情要你办，永远回家有新的要求，永远做不完的事追着你。耶和华，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神啊求你起来，不要忘记困苦人。大卫说，我的心在我里面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恐惧战兢归到我身上，惊恐漫过了我。扫罗追过大卫，非利士人追过大卫，押沙龙追过大卫，示巴也曾经威胁过大卫。大卫的一生，雅各的一生，摩西的一生，跟我们的一生很像。我们困苦而且流离，我们到处跑，好像没有一个地方给我们很大的安全感，到底去哪里？每一次选举一有变化，又有人说怎么办，我们要到哪里去？每一次政局有变化，每一次你健康检查有变化，每一次你儿子在一个学校又读不下去了，我到哪里去？有什么地方能接受我的儿子？有什么地方能接受我？每一次公司的人事变动，像我弟弟以前在这个高科技公司就担心，换了一个总裁，换了一个部门的主管，是不是他也没有地方去了？我们逃，我们逃。所以大卫后来在数点民数之后犯罪了，耶和华给他三个灾，三个处罚，三选一。第一个，大卫你要七年的灾荒，国中有七年灾荒，你犯罪得罪我了，现在你犯罪你要承受七年的灾荒，还是你要有三天的瘟疫，还是你被敌人追赶三个月？我那时候不懂，哎，大卫真的好自私，我觉得他只要三天的瘟疫，反正瘟疫也不是他得，别人得，别人死。我觉得这真的很孬种嘛，你犯罪你应该选一个最对的，就是被敌人追三个月嘛。那百姓没事，你就被追三个月很可怜。大卫说，我不要落在人的手里，我要落在神的手里，因为他有丰富的怜悯。我想我现在比较懂了，各位，你被这个世界上的人追的时候，你真是怕，我有没有地方可以停下来？我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得到安全感？弟兄姐妹，你逃不掉的。当我们被罪恶、被上帝的震怒追赶的时候，箴言十三章二十一节，祸患会追赶恶人。以赛亚书十三章十四节，人像被追赶的鹿，像无人收据的羊群。我们被追赶，我们逃到天下，怎么办啊？各位，如果我们在罪恶中不赶快回到上帝那里，我们永远是困苦流离的羊群，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们很累。但是感谢主，当人信靠了上帝，当我们认识上帝以后，一切都不一样。当我们认识上帝以后，我们得到安息，我们不累了，我们得到盼望，我们不绝望了，我们得到力量。我还是要说，各位，即便你现在八十岁了，九十岁还是这样。 你心里有主，这跟其他一切，跟你的肉体可以胜过你的肉体，胜过一切，因为你不再体贴肉体，你不再看世界，你在依靠上帝。你神是给我们盼望的上帝，神给我们安息，神给我们喜乐，神不叫我们再累下去。当门徒们认识了上帝以后，当门徒们认识了耶稣，当他们看到人生的方向，当他们从上帝那里得到力量的时候，他们认识，因为认识基督，他们非常的坚定，主在他们里面很坚定。这一点我也求主帮助我们，到底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力量有多大。我们福音派的弟兄姐妹比较不喜，好像比较少讲圣灵，但是我觉得我们非常需要讲，尤其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讲圣灵。各位，你动摇吗？我会动摇，我会害怕，我会烦恼，我会忧愁。我从小到大，我的心是一个真的像这里，我觉得像极了，我像一个困苦流离的羊。你说康牧师，你臭美了，你累过，你多累，你做过童工啊？没有，我没有做过童儿童的童啊，我做过同伴的童哈，我做过童工哈。我觉得这个不在说工作有多累，这个在乎说我们心中有没有重担，很沉重。这个在乎说我们心中有没有盼望，没有盼望，不觉得主同在就好累，然后觉得累，然后觉得就是不断有东西在追你，追好像人家要杀害，然后我们逃。我们一方面是被追到无到处逃而无处可逃，一方面我们被弃绝，到处求人收留我们，没有人收留我们，没有人要我们。我已经讲过，尤其当我们年龄越大的时候越是这样，老公也不要我们，好像都去要那些年轻漂亮的，老公有一天也没有人要，因为公司也把他 fire 了。儿女好像也不要我们，没有人要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一件事，单单的依靠上帝，别的通通不可靠，也不应该靠。当我们信靠了，我们就知道，哦，我们要对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做这个见证，我们要走遍各城各乡，对他们说，我们白白得到一个恩典，上帝这样的爱我，我不害怕了，有人要我，上帝把我当珍宝，不是要我而已，上帝稀罕我，上帝稀奇我，上我是他眼中的同人。这个世界可以弃绝我，上帝爱我。各位，你不要等到五六十岁的时候才学这个功课，五六十岁学的时候有的时候学不会了，你早一点学。当然我也劝这里五六十岁的人，你不要绝望啊！你这样说我就不学了，那你真的要自杀了。神真是怜悯我们每一个年龄层的人，各城各乡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这句话，白白的得来的，你说我还没有得到，那今天赶快得，现在赶快得，你寻找就得到了，你祈求就给你了。当我们得到的时候，当我们有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各位，这个世界再大的打击我们不怕了。我心中是容易翻腾的人，我心中是容易害怕的人。我自己常常觉得南亚的大海啸对我没有什么稀奇，我不怕。我自己觉得地震，尤其是现在地震，我也不怕。但是当我心里哈有悲情的时候，当我心里绝望的时候，各位，我不知道忧郁症的人是不是就这样，那个一波一波来的绵绵不绝的那种灰心失望就在我心里，我的心就在动摇，就觉得活着没有盼望。弟兄姐妹，你要坚定神的工人的两个特点，一个坚定，我绝对知道上帝爱我，我绝对知道没有耶稣的人将来遭遇的比索多玛、蛾摩拉还更可怕。你要坚定，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建立在磐石上。怎么坚定？就是照主的话去做。怎么坚定？ 就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非常喜欢最近常常引的这些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八章，这一章实在是太宝贵。这一章不仅讲到上帝的全能预定，这一章不仅有那么动人的神学，有那么动人的伦理，这一章里面几乎每一个字都讲给我们生活中好大的安慰。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这里面所有的心原文都是灵，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不再害怕了，上帝爱你，你不要害怕。在大卫这个牧人，在他一生牧养羊群，一生被上帝牧养的一个结论，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里面一到三节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一到三节是一个见证，就像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在世上的工作，主的工作一样，主的工人去跟这个世界上人说，他是我的牧者，他使我的灵魂他使我的灵魂安息在青草地，在溪水旁，他使我的灵魂苏醒。那是一个见证，那个关系是犹太的神学家 Martin Buber 说的，我与他的关系。我来跟你讲我的上帝多好，他对我多好。但是当我们跟人讲到上帝的时候，他怎么好他怎么好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绝对不能避免的现象，就是这个我在讲，哎呀，他怎么好他怎么好他怎么好，我们不能不开始跟我的上帝讲话了。他怎么好他怎么好，从第四节开始变成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这是我最羡慕的事情，当我在跟任何一个人做见证的时候，我盼望我不再说他，我在跟上帝也在讲话，你是我的爱人，亲爱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你让我在死荫幽谷的时候你与我同在。各位好奇怪哦，当人在最舒服的青草地溪水边的时候，想到的是上帝是他，当人在最危险的死荫幽谷的时候，在敌人面前，他对上帝说你。这是不是表示一件事情，亲爱弟兄姐妹，上帝跟我们最亲的时候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上帝跟我们好远好远好远，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跟我们好近，让我们知道上帝就在我们身边。如果你不断的经验上帝对你的怜悯，当你领受了这一切祝福的时候，神的工人不仅是很坚定传扬这个信息，神的工人非常有怜悯心的对每个人。这个怜悯跟爱一样，圣经里讲爱，讲怜悯，讲同情，讲慈悲，讲温柔，我想都是大同小异的。不过当圣经用怜悯这个字，当耶稣看到人的时候，他会怜悯。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怜悯那个字照原文的意思，就是你的内脏都在震动，就是说那有很强烈的感情，那有点像耶稣看到耶路撒冷，耶稣看到人，我巴不得我今天就有这样的心，就是当我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时候，我的五腑六脏都激动的会掉眼泪，我爱他们，而且我会掉眼泪。耶稣看到我们，耶稣怜悯我们，爱我们，我可怜的儿女啊，你太累了，我可怜的儿女啊，你太没有安全感了，我可怜的儿女，到我这里来，我使你得平安，我使你得安宁。这个世界上每次耶稣看到任何人的时候，都有这种怜悯的心。耶稣看到五千人四千人饿肚子，他怜悯。耶稣讲到那个欠了主人一千万银子的人， 主人看到他就怜悯，就动了慈心。那个小孩子的父亲和长大麻风的对耶稣说，你若肯，请你可怜我们。我们感谢主，愿每一个蒙恩的人，我们非常幸福快乐，神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力量，更新我们。但是我们越更新越有力量，我们越像我们的主一样怜悯那些需要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慈爱与怜悯，求主同在，求主的怜悯恩典能力，你那不撇弃我们，你来寻找我们那个爱，跟我们在一起。亲爱的天父，愿每一个弟兄姐妹时时刻刻都更知道他们得到一个救主，得到一个爱人，得到一个天父，他们得到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们得到一个最好的朋友。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